说要开始学习我们以后学习力可以在经济上做功课的时候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多感以及怎么样学文字观以及在整个仪轨过程当中的一些因缘的观察都从十方来每个人都各自不同的一点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那么到这个法堂来之后呢大家借着共修的力量呢增增不共修就像这个法堂里面的每个灯一样各自都有各自的专门处在这个法堂当中呢共同处都有每一个灯的光而这个志向跟共相可以看到它的不二相如果对波尔经历熟悉呢这些都可以从我们随着这样子一轨走出来的过程呢就可以观察志向共向不二那么或许在过程的过程当中还有人不知道该从哪一段还是不清楚那么到了末尾止境的时候呢或许心还在乱的法义根本没有相应的可能
但是慢慢的因为
强作意在内的关系呢就慢慢会有摄入的过程那么如果我现在接着呢就把刚才的功夫补呢
很快的把大车都会放放不见所以你完全没有动过这部经的时候听我讲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呢摄心的层次就是这样很大一步一步的增长
所以不是我们有一个当下所做的功夫有什么得跟失这个接续相续增上过程当中的
因缘的变化就是一个我们的所缘性我们知道每一个当下的心呢都源于一个不断的流变的相慢慢的发现这个相非常固心也不是常固的那么一个非常固的心怎么源于一个不常固的相经常在经上很多老师大德都会讲说观啊要观怎么观呢就是这样的观所学的道理就是在这一些可能发生在身边在实际的事情就这样把自己所学到的事情就这样去观察觉得慢慢的它不生不了熟悉的就好像是身上的某一块的你然后甚至你就会发觉它不是你的手指头不是你的头发不是你的皮肤不是你的用一个相可以得到的东西它骗一骗慢慢的就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呢可以见到心就是众生心这样子的不二相这个是由你造事由此由你就是不断的这个过程让法力的相应能够增上的过程那么到这个功夫能够成熟成片的时候就是一些身上再怎么样好像看见很玄的道理你就发觉啊经的前后已经说明白了比方我们就翻回到方广版本的共播品啊我们大体的我们再看一下刚才共播的东西还记得之前最后的有三段跟各位讲过当八体的要行佛界功德的时候呢下手是不就是佛的威仪对不对然后呢成熟众生年轻佛体把这两个愿呢能够发得出来当你一边在学佛的威仪能够发出两个愿连土求生的愿你要庄严佛土你就必须要庄严心地要成熟众生你必须要骗一切的法就在这样子的愿发出来之后呢龙天护法会看得见看见之后呢四大天王就是一个最大的护法他就会相应说有菩萨做这样子的功德你四大天王呢就非常的欢喜就把四钵奉上当初佛成佛的时候呢也是四大天王来奉钵那么释迦牟尼佛就把四个钵呢合为一个这个仪轨以后我们详细看到资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一段那么乃至于呢欲界诸天从33天至于他化自在天同是天王天是累积的一整天一直到33天到他化自在天一起了6天所有的天人呢都欢喜因为非常奇怪
为什么只有欲界的这六千千人随着这个诸大菩萨发起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功德而欢喜呢？那色界的亲人干什么？不色界的亲人干什么？他还在享福报。就由此可以看到，自然在欲界人间的果报是非常殊胜的，有感到佛教化的功德。那么以上呢，就可以知道，那后面第四行有一句话，当这样子呢，诸天要来供养菩萨的时候呢，这样就会减损阿修罗种。在经上，在律典上都会讲到一件事情：当人间啊，修般若的人啊，修佛法的人，只要多心越清净，阿修罗种就会降低。那阿修罗种只要降低呢，天跟阿修罗的战争呢就会熄灭，就会多熄灭一点。虽然我们现在对灵性战争帮助不大。可是每次战争这种杀业相，其实都是所有众生在这个地球的众生的杀业的共业所成就的事情。就心能够多清净一分呢，就能够感得嗔念在众生心中能够少一分，啊，能够少一分。所以所谓的阿修罗种，指的就是这众生，啊，各道众生除了地狱业众之外，其他几道呢也都有阿修罗种。所以阿修罗种其实就是我们心中的嗔念，只要有修法的人多一份这样的清净心，阿修罗种就可以少一分，天人少交战，就不会在这边呢产生很多的矛盾，产生很多的冲突啊。经上这样的讲，所以虽然我们对这样子不能做直接的注意，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修行，做这样子的回向。那么乃至天人还做除了供佛之外还做什么事呢？行转法轮这件事情。所以在普贤方便品当中的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你看每一个人都是清净的菩萨，啊，然后呢，你还称赞如来，为什么称赞如来呢？因为你发现每一个法相都是如其性，啊，显发真如的功德，你这样子称赞如是因如是果的甚深因缘，那么接着呢，广修供养，乃至于到最后的三个，常随佛学，请佛住世，行转法轮。这些呢都是要体这个佛法呢常住世间，有这个佛常住世间，我们才有修智慧的可能性，才有出轮回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就当作这样的观察。所以呢，在菩萨摩诃萨及波罗波罗蜜时呢，增益六波罗蜜，诸天啊，诸善男子善女人的各个欢喜言，我当为世人做父母妻子亲族之事。这句话要怎么去思考呢？就是思考说，当你用心在修法，修学般若，受持般若，行持般若，把般若行到圆满的时候呢，就会感应到什么？感应到我们的亲族朋友，所有一切的眷亲因缘，通通转变成天人，供养我们修法的资粮。啊，于是呢，他们的业报也会转，我们的遭遇也会转。所以呢，转业报最关键的就是从自己的心地去做手。当你心地能够跟般若相应，慢慢的你会发觉天人就会跟你们的眷亲因缘呢就能够相应。就要转变的绝对不是跟他们作对，而是能够跟他们用这样子自己的受持般若的心呢能够相应。在这边就是这样说的，看有天人做我们的眷亲眷属多么殊胜。所以你看哈，我们有时候生了一对儿女呢，儿女会对我们带福报来，对不对？因为有了这个儿女呢，你就会发心去用心的工作，是你会赚到钱。你以为是你的福报赚到钱的吗？啊，是因为有这么一个因缘的缘故呢，你用心，啊，于是你有感应这样的福报。同样的道理，你发觉你自己衣食无忧是因为什么？父母供养你，啊，父母供养你，乃至于你这身边的亲族，乃至很多的朋友，乃至甚至是会帮你送法来，这些都是感应而来的。当这样思维感恩。那么后头呢，就开始介绍菩萨呢会现两个极端的相，啊，各位翻过来二十六页这边哈，啊，第一种相呢，就是第三行下面，他说：“舍利弗，佛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要当有父母、妻子、亲族之事也。当然，我们都有父母、兄弟姐妹，哎，去结了婚的在家于是呢，也都有子女，啊，也都有妻子。”那么乃至于因为妻子的关系呢，就有姻亲，亲属就会倍增。在倍增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是增加烦恼呢？认为是，那这个菩萨就认为是。 些菩萨就会现在家相，可是有些菩萨不然，有些菩萨就会现出家相，他从出发心就断淫欲，修行真行，乃至成佛都不犯，都不犯色，不犯色欲。所以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开始奇怪了，为什么离欲才是应该胜利嘛？那么为什么会有菩萨不摄五欲呢？于是底下呢就说解，就做解释了。那么师尊在做解释的时候呢，最后一行和二十六最后一行，他说：是菩萨摩诃萨不染于五欲，种种因缘自非五欲。他在他的心中的修行，相应的一念清净心呢，他是呵斥五欲的。可是他虽然呵斥五欲，可是他并不是远离五欲的迫害。五欲的迫害，因为对他的清净心没有受影响。菩萨是为众生故，故受五欲啊，为众生故受五欲。所以当关照我们身边这些人在受每一这些战争，有多少人受伤，多少人死亡，他们演出这档戏，是在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了政治利益，为了经济的利益去产生这些嗔念，为了维护利益而产生这些斗争的行为，这些人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他们受了多少这样的苦，甚至自己的性命要被杀，用这样的过程呢来示现五欲的苦。所以呢，这段过程呢就是告诉我们，受苦的众生也是菩萨啊，当即视为这些菩萨呢不摄五欲来教化我们，叫我们这些没有造作杀业的人，未来不当造，过去已造，未来当消，这些就应该在当下的一念心当中呢能够相应。所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呢供佛品已经告个段落。可是鸠摩罗什法师在翻译的时候呢，刻意啊把玄奘法师归为观照品的啊，归为观照品的，从第二行下面啊，所以各位这边可以去画一个科啊，上面呢就是四殿王啊，你跟各位可以在这个二十五页的上头啊，写一个四天王共播啊，天王共播。然后呢，在刚才我二十六页第三行这边呢，各位请可以去下一个小标，这个小标呢就是世尊说有两种菩萨，在家菩萨以及出家菩萨，用这两种的菩萨呢来显一切众生都现菩萨，这样子去观察，去观察一切的众生都用在家出家的两种相呢现种种的菩萨教化功德，这一段是这样思维。那么到了二十七页第二行下面呢，舍利弗佛佛言：菩萨摩诃萨云何应行般若波罗蜜，这个呢就是叫开宗，开宗那个宗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观修般若啊，怎么样去修学般若，怎么样去练习般若的观照。所以这边呢就先开宗，他所开示的宗是什么呢？你看底下他的文字怎么说呢，怎么样去修行般若波罗蜜呢？我告诉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菩萨，不见菩萨子，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情况。那前面只讲菩萨，后面讲菩萨智，其实就跟我们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道也是一样的。所谓名色者，色是事，名是心，是我们的一个概念，是一个能见这一切世间色法差别的能观的智慧，也就是我们的明眼智慧。我们用明眼来观察，来分别一切的法。比如说，这是一本书，可是我讲它是书的时候是明眼，我不说是书，我甚至不见它存在的时候，它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叫做事，我称呼它的叫做明眼。也就是说，要去观察能观的智跟所观的事，后面会讲都是性自性空的，在哪里呢？在后面翻过来啊，好，没有，一二三四五六行，在第六行那个地方就会有答案了，何以故？有没有？所以呢，当你念到一段了，哎呀，实在不晓得他在说什么啊。不见菩萨，不见菩萨智啊，不见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我，不见我行般若波罗蜜啊，也不见我不行般若波罗蜜，这到底什么缘故呢？底下就问了一句话，所以呢，他只要一问何以故， 其实你们自己就要下一个小标，这里就是一段，这一段在讲什么？这段就讲性空要怎么观。性空就应该观名也空，事也空。那他先观什么？他先观不见菩萨，他先观事空，对不对？可是事为什么空呢？因为能够称呼他的这个名空，所以后者是因，前者是果。不见菩萨是果，是观照般若的结果。可是你要怎么去观照菩萨或者一切事空呢？要去观察能观者空，因为你用什么东西观察一切的法呢？用名言观察一切的法。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你可不可以不用能权的名言去观察一切的法？你见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没有名言的话，你会分别吗？你会分别吗？不但没有分别，根本连记都记不下来。我们能够记得下来的，能够有分别的，都是有名言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习惯用名言来记忆，名言来分别，用名言来推论，然后得知一切法的存在或不存在，乃至于在有无上细论中生追逐问很多的为什么。可是这些思维到底对解脱有没有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所以要去了解我是不是真的被这些事迫害，是不是真的受苦，就应当观察有没有能观的智。如果说我就是能观的人，可是离了名言，我能观吗？我能受用吗？我能分别吗？我能推度吗？我能够离了名言做这些事情吗？我的四心分别能够离名言而有作用吗？所以我是名言还是名言是我？我非名言还是名言非我？有这四句都说不上。当你四句说不上的时候，你就发觉这其中有怪哦。什么地方怪？把疑情提出，继续观照。这里就先得出一个性空的观念。那么一的性空，性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到的能观。我们就在般若经这边呢，一的性空继续观察什么呢？观察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于到哪里？乃至于到下面的所依者何量？告诉记得哈，到这里又是一小段了，啊，到这里又是一小段了。所依者何？诸法实性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有没有？虽然文跟我们熟悉的心经不太一样，不过实则呢是相同的，啊，实则相同的。所以各位只要能够把心经背了之后呢，大体整部般若的宗要都在心经当中了。那么又用金刚经呢来显发能所皆空无所得的方便行。那这两部经呢可以说是摄受啊整部六百千般若的心要啊，心要用能所皆空断一切的烦恼，用心经的260多字呢来摄受般若经的观察的智慧。心经就是观察六百千般若的智慧，金刚经就是在四相上观能所皆空，得了断烦恼的智慧。有这两个智慧，断烦恼断所执上啊，得到二空的智慧，继续在事理上呢继续专修。这个时候你会发觉离了两边啊，你不会去见到四相的生灭，不会见到造作的染净，这些事情都不是在四相上生的。名言确实也没有染污跟生灭的功能，因为名言是抽象的，它没有手没有脚，只要我的身与意不受名言的使唤，因为名言根本没有绝对使唤我身与意的可能性，对不对？如果可能的话，我说老虎就应该老虎来啊，我说下雨就应该天要下雨了，为什么他不听我的名言的使唤？所以名言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可是我们常常啊就怪给说，哎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怪给自己生出来的观念，生出来的想法，这些想法真的能够驱动我身与意随着他去造作吗？我的心这么不自在吗？我的身与意这么无能吗？到底他是我的奴隶还是我是这个名言的奴隶呢？在这个地方应当去思维，有生有灭，有染有净，谁是能谁是所？如果离了能所，请问一切的造作还有什么可能？还有什么可能？
要有可能就是故意的，就是知法当法，还有什么理由？在此就知道忏悔其实像自心中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找。所以继续往下看，菩萨摩诃萨如是行，一不见生，一不见灭，就是离两边的见哈。然后呢，何以故又来了？于是呢，这边的观察呢有三段，对不对？第一段观察星空，啊，从我们的染污能够转成一致性见的观察，先得性空的智慧，再以性空的智慧呢，离了能所两边，再以离能所两边，回到因缘上来观察，并不是因为你观空令它空。观空事情并没有真的空，因缘还是实在有作用。于是呢，名字是因缘呵呵做法，但分别意想假如说。所以是故啊，无上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一切名字，不见故不着。什么叫不见？不见不是眼睛能见，这个时候发现只是名言见，不是眼根，不是耳根，乃至不是意根能够产生染着。一切的这些作用都是因为这六根作为增上缘，依什么东西呢？依的名言造作的缘故。如果我知道名言体根本是空的，你根本无法以名言得见，对不对？没有能见的名言，就没有所观的事。于是离了能所之后呢，心根本不着一法，这是心的实相。常常这样观察，心的实相是不见故不着，是这样子把这个理呢，经常来在实相上呢去观察。所以诵经呢，这一段刚好很圆满，也不是很长，也不是很短。刚才我们这样诵下来啊，大概只有10分、15分、20分钟左右。然后再顺着我们这样的观察，大概前后呢有三段，对不对？第一段呢是六万功夫，这个就当应该视为，如果你心庄严了，功德发出来了，愿做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就当观察六万功夫。波是什么意思？吃饭的家伙，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装一切功德的家伙啊，你的福报就可以这样生，你就可以知道我做什么就可以得什么，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最自然不过的道理。如果你不做，所得的就是消你的福报，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份耕耘有一分收获，不取一分超过你自己功德之外的事情，只取你现在边际收用最起码必须要的东西。于是你就可以慢慢的一直不断的借着所得的福德呢增上我们的功德。接着一段呢，看一切的在家出家的大众都是菩萨作为我们教化的教材，乃至于呢这就去我们开示怎么样去观察般若波罗蜜呢？先从染心去观有没有名有没有事，去得到性空的智慧，以性空的智慧再去观察一切的法，离两边悟了能所皆空，依能所皆空了解并不是我观故空，而是名言根本取不着法，心也根本不能够着住法，心体本来清净，把这个实相这样的观察，心就不会受一切的事相的波逼迫而产生坎坷不安啊烦恼以及所有的障碍，所有障碍心就不产生任何的观啊一个开罪啊去怪罪这些事情。这个大概呢是风波品的大意啊。那我也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我想啊，因为上次经验呢，觉得整个受卷呢太长了，觉得我大意哈、啊、会把这个一个完整意的科段啊，大科的分的所在啊，做一个送的完整。就下个礼拜呢，我们就送习近平第三啊，从28页一开始的地方，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33页最后一行啊，各位标一下啊，各位标一下。最后讲这边呢，舍利弗佛佛言这边开始，这边呢，嘉祥大师把它判作变宗，啊，因为前面开了宗了嘛，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修学，把修学的心要先讲清楚，分三门说，对不对？分三门说，接下来呢，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学般若，乃至于跟般若相应， 所以这边呢，前面就说如何因行，这边呢云何习意，有没有啊？习意的意思就是你烁烁练习这样的观察，你能够相应一些什么功德出来。以下呢就开出总共有93项功德，哦，我就先预告在后面哈。以下呢就有93项世出世间啊，三乘乃至于佛道的功德啊，各位以后呢慢慢自己找找看，有哪93项功德可以去相应。从这边呢就起舍利弗波若的法门修学啊，以下呢就是介绍许多许多法门。那法门的修学呢，一开始就从六度开始啊。好，那我想我们预告呢，大概下一次就从28页到33页最后一行两个字为止啊。各位先自己去预习，熟的话哈、啊，下一次来也不至于找不到地方，因为很熟的关系呢，你再一次诵，可能自己相应的程度就会比较亲近啊，比较增上。好，我们就今天呢诵经的部分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因为上个礼拜时间比较短了、啊，所以对第一卷的大科啊讲的比较略，所以各位还是翻回来，我把第一卷的大科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先复习一下，方便各位以后在诵文的时候呢自己去找一个段落啊。那么适当呢，就是在这个段落诵完了以后，如果你的心力还能够记得住的话，就再诵一段看看，如果觉得这样子很饱了啊，很够了，你就稍微仔细啊试问一下刚才的地，但是不要强作意，它相应多少就是多少，哪一句话特别有感觉，你就在那句话上呢多做思维，哪一句话不知道念头上来，你也不必强加作意，反正呢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长远的工作嘛，就做做一次一次的练习，否则也不会叫做习应品啊，习应品就是你做做练习才会相应啊，否则我们就是术士善根来者的，对不对？这样的人也不用修了，直接成佛不是很好吗？啊，所以我们看了续品哈，续品这边呢，跟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这个23个因缘呢，龙菩萨所说的很有关系的。他老人家呢很聪明啊，就从续品当中就可以找出23个因缘。啊，我们慢慢去把这一卷熟悉，看看他老人家是怎么找出这23个因缘的。我们来看看这大科是这样分哦，翻回到第一页续品开始呢，就是自论的缘起论，对不对？从缘起论这个地方呢，如是我们意识的开始，我们称为通序啊，通序。通序呢，就是一切经的共相。那这个地方呢，就大概介绍了这个罗汉众啊，就是阿罗汉乃至于菩萨众啊。中间呢，当然也有梯众啊，包括优婆塞、优婆夷，乃至前面还有阿难还在学地的啊，还有这个比丘尼。这些呢都是与会的大众，这边把与会的大众呢实地都交代清楚，这一般经发起的通讯。然后呢翻开到第3页这个地方，1、2、3、4、5行，上次跟各位讲过14尊开始，对不对？这个是这部经发起的别序，每部经都一定要交代在什么地方讲，在什么时候讲，哪些大众与会。然后底下呢就是这部经发起的因缘啊，佛先示现一个神通，啊入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呢悉入其中，然后放光动地，与生为相，对不对？这个就别序的开始。然后从下一行啊，就是倒数1、2、3、4、5行这个底下，上次跟各位讲过了，这叫做身放光，周身放光，啊，就是身光，就是实在上有肉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讲啊色放光。那翻过来呢，第4页这个地方第4行。尔时世尊这个地方，各位再画个小标，就叫毛孔放光。由这边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其实是四大根所照射包一个虚空，还不包的不是很密，中间还是一个洞一个洞，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身体的实相。四大照射包虚空，行来行去，哪一处空是我嘞？啊，这样去思维。当你能够用大光明呢，了脱。身内外无障碍，就是发周身光跟毛孔光的目的。正报发光了以后呢，依报世界也跟着发光，所以佛所在处呢也发出长光，遍照他所教化的3000大目世界。所以呢，1、2、3、4、5、6行这边呢是放长光，啊，放长光。 他每放一种光呢，都有一种光表法的意思啊、哦。我大概跟各位已经报告过了。那么这样子呢，不说这边放光中地呢，表现神通而已啊、哦。神通的目的是为了要教化大众，不是为了要去恐吓大众、恐怖大众啊。为了要表现异象，表现异象绝对不是佛现神通的目的。佛现神通的目的就是要调柔众生心的疑结，把众生的疑根打掉，从心底庄严，然后呢，对这个讲经说法的人产生恭敬心，对不对？当你在面前看到一个人这么庄严，众生放光，毛孔放光，所在地也发出长光，自己被长光射射，这个时候呢，接着佛就发出广长舌相，舌相放光。这是这一段要说的事情。舌相放光就是佛开始说法了啊，他用光明呢，以音音说法，那么众生呢，随类各得其心啊，你是什么样子的根器，你就听到什么样子的法。然后呢，听法的结果是什么？是在第五页第二行这边，十四尊故在狮子座入狮子游戏三昧。狮子是表现佛的自在性，游戏表示佛的不执着。佛虽然说法，可是他自心常不动故，无法可说。他知道说法只是随着三乘的根器对治对治毛病而已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是观察。所以你看哈、哦，六种震动是要震掉各类众生心中对法、对我的执着罢了。所以六种震动应当去思维，它震动我们的六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受其震动，把六根对六尘佛法的两种执着当下调柔，当下开始起。哎，我过去这样想，我过去这样做，我过去这样子的说，对吗？然后呢，开始兴起的一个要去转动我们的身与意的意念。那起了这个增上意要之后呢，哎，你看底下。地阶柔软，令众生和悦。众生和悦是五蕴，我们的五蕴的造作开始发觉心欣慰，身清安。众生皆被三昧摄受，啊，皆被三昧摄受，开始能够对法产生相应。所以不管是在如林法会，或者我们现在诵经，都当作如此思维，啊，这里就是一段。那么不只是如此。以下呢，这边讲到十方大众乃至于六道的众生，不应当去思维我心之外别有六道，我心之外还别有三界。这所谓的六道三界，都在我一心当中所现的十法界。为什么？我心中的贪就是什么？我心中的嗔就是什么？我心中的痴就是什么？我这儿所想的福报是什么？这些的心就是跟六道相应。我现在还对一个意念执持不舍，那是什么？我现在想要去脱离这些粗重，那个心是什么？我现在连这个粗重都觉得烦恼，都觉得麻烦，那念心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一心十法界的相。把一心的十法界这些心的相都要能够松动，不要起我法的执着，就是六种震动的目的。这样子去一路念下来，把心的种种执着一个一个调柔啊，摄受身心在清安心情当中，这样子摄住，摄住之后自然而然就感着龙天护法的相应。我翻到第六页来，第六页的第四行这边下一个总标叫做十方世界大众供养。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心庄严了以后，眼睛一张开，看到的世界就是清净，看到的十方都是清净的，看到一切的众生都是清净的。因为你现在心就住在平等当中，心住平等就能够容易舍下一切的善不善心，住于无分别，这样子的住叫做无功用、无分别处。先去能够得到这样的相应，只要这样的相应呢，必须要先得到以下耳十四尊在狮子座坐于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此方的世界， 所以此方的世界一切大众都应该常修供养，常修供养，乃至于到第七页最后一行是东方的佛世界也来供养这个庄严的佛道场，对不对？那么把东方世界的菩萨的世界的名、佛的名、菩萨的名，把它表法的意思都能够弄清楚啊，所以他就详说东方的佛国来供养的因缘。那么以后呢，南西北上下十方佛国的供养的仪轨呢跟过程呢都如东方一般啊，都如东方一般。所以翻到第十页第三行这边呢就有南方啊，五六行这边呢就有西方，第七行下面呢就有北方，乃至于下面呢两行就有下方，再过去一行呢有上方啊，依此六方呢设十方啊，一切的世界众生呢都来此供养，供养什么？供养这个跟佛般若法会如此庄严一般的诵经的所在地，只要般若经的所在地就得这样的功德，得到十方佛的这样供养，所以就当思维得不孤必有邻啊，这样去跟十方世界呢去相应。到这边算是续补告一个段落。那么昨天还连着两周呢都在讲三摩地的前行，那前行呢就开始讲欢喜安乐，有没有？你要入三摩地呢就从欢喜入手，所以呢底下呢在玄奘的版本呢就叫做欢喜品，所以在第三行上面尔时佛知一切世界这个地方呢都会下个标，这里呢大般若经六百卷呢称之为第二会啊，就称之为叫做欢喜品第二啊，欢喜品第二。那么呢佛这个时候呢就现神通，他知道一切的因缘已经具足了之后啊，这边就有几句交代他已经知道佛知众会已及，于是呢佛就主动的告诉舍利佛说，菩萨摩诃萨欲一切种之一切法当习行般若波罗蜜，所以呢各位应当把一切种以一切种之一切法这几个字呢画起来，因为这个字呢就是告诉我们要从一切的法门当中来修学般若，所以各位在这边可以下一个总标啊，遍学一切法门来习行般若波罗蜜啊，从这个标开始呢就是佛告诉我们要遍学一切的法门来习行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不是在一切法之外别有一法名字为般若波罗蜜，而是遍学一切法啊，能够知道这样子的一念心就是一切法的修学的心，就是般若波罗蜜。那么另外也可以下个小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从修法开始作为求解脱道的入门，所以这里呢也可以判为自利，修学法门总共有自利跟利他两门，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归为由一切的法门修学来修学般若来习行般若波罗蜜的自利啊，自利到什么地方开始利他呢？各位往后头翻，翻到第十八页，各位回去在诵读的时候呢，你们去分别一下哈，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啊，文的气势啊就不同了？在十八页第二行这边呢，他说：“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使十方各如恒河沙等世界中众生，悉具于戒三昧智慧解脱解脱之见。”这里可以画出来，这里就是五分法身，有没有？戒三昧就是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欲使十方各如何恒河沙等世界中众生，有没有？众生。前面呢都讲自己的自修，这边呢就开始要有利他的愿啊，利他的愿。虽然有一前一后，并不表示他有轻重，而表示他是具起。你自己修什么法，就应当同时作愿，好希望一切的众生也可以跟我一起共同修学这个法。这一念的心同样具备有自利的功德，也同样具备有什么 利他的功德。因为文字不得已会有先后，法门跟心的相应却没有先后，却没有先后，会把自利摆在前面，也不过就是随顺我们的心的习惯，对不对？自己没有得好处，我怎么可以把自己没得好处的东西介绍给别人呢？这也是为了要尊重法的缘故。你自己不修行，那么就拿这个法去害别人吗？那搞不好这是毒药了，对不对？那你好把人家，那你先讲好嘛，对不对？是发这样的心而起了自利，利人同时聚起的愿。所以呢，要在一切的法门以一切种是一切法，就应当发起自利利人的心。那上礼拜也简单讲，其实自利利人就是我们做人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底下这一段呢，我上回应该是上次了啊，就跟各位对着波罗的大智度论呢有详细的分啊，底下这个分啊，如果各位还熟悉的话呢，就应当知道底下呢就从卷十一开始，对不对？所以这一段主要的篇幅呢，是从大智度论卷十一开始。那么卷十一呢，就开始讲舍利弗因缘，然后接着讲谈波罗蜜的相，然后接着怎么样去修学谈波罗蜜，对不对？这里呢就是分。那么到这边倒是有一个地方跟各位要报告的地方，就是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呢，是修六度的总标啊。修学六度，个别有个别的法，比如说它下面一行就是谈那波罗蜜，对不对？可是前面是六度的总标，我上次已经跟你讲过了，以不住法住波罗蜜。那么用玄奘法师的翻译，我觉得蛮好的。各位这边可以下个小标，就叫无住。金刚经不就是无住生心吗？哎，无住生心呢、啊，是能断一切烦恼最厉害的一个法门。我们如果能够以一切法生心啊，不住相生心，以一切法住一切波罗蜜。这个住的意思呢，就是活动的意思啊。怎么样去观察？怎么去观照？怎么样起断？怎么起正的心？都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无住就是无所得，所以整部《金刚经》都在讲无所得的智慧，无所得的观照，无所得的种种方便，怎么样跟无所得的智慧去相应起一切的方便法。所以呢，你不住法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在相应的智慧的文当中呢，各位要详细的去读。那么谈那波罗蜜呢，前面呢有无所舍法，有没有？那玄奘法师把它翻译成无舍。为什么无舍？因为呢，学布施其实不是要给别人什么好处，其实是要度掉自己的贪欲，度掉自己的嗔贪，度掉自己的嫉妒，度掉自己的残取，是度掉自己一切的烦恼心跟随烦恼心所。可是烦恼有没有体？烦恼毕竟无体。虽然我们修布施要舍，可是我们后来得檀罗波罗蜜之后，发现舍无所舍，烦恼毕竟无体。对这些像四大借来的东西，再还给众生，根本没有半点另取的可能。这样子入舍无所舍的境地，才叫做檀罗波罗蜜。以上这段文呢，各位都可以去看智论的解释哈。那么舍罗波罗蜜呢，叫做罪不罪不可得，罪不罪不可得，玄奘法师把它翻译成无护，那个护就是保护的护，不会去特别说我要去保护我的身与意，不去犯罪。因为对一个心底纯善的人而言，他一切的造作都为了众生的利益，不为了自己求半点好，所以呢，他根本不需要起防护的心。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造作的可能，根本没有造作的可能，因为在他眼中所观察的一切，没有罪，没有不罪的可能。见一切法无分别相，乃至于心底的纯善跟善法相应，所以心底是一念纯舍心，无共用行一切善法，就是以不住法呢住一切的法。接下来呢，禅提波罗蜜呢，心不动故，玄奘法师把它翻译成无取。心怎么样能够不动？就是六根不去取着六尘。取以后我们讲根利益的时候呢，这礼拜五的课先搞清楚。 给你非常重要就是两个法门，不取相即不取随好。什么叫不取相？不取相的意思就是说不会跟着相去推度、去攀缘、去做三自心的幻想。你发觉你去这样想根本于事无补，当下是什么就是什么，你要利用一切的心力呢活在当下，这样子就可以过一个不取相而能够身心自在的生活方式。这里天中法师把它翻译成无取，无取呢包括不取相也不取随好，就不取自己的一根去攀缘，乃至于升起苦啊乐的种种感受啊，那叫随好。所以呢六根不取相，一根呢也不生受，不生想的分别，乃至于不去用行运种种八事五十心所的造作，就是心不动。毗梨耶波罗蜜也叫做精进波罗蜜呢，他这边翻译成身心精进不懈怠，有没有？前面都是什么不动啦、这个无所舍啦，可是这边就告诉我们什么要精进，而且是要身心精进，有没有？直接用表法告诉你要怎么做，就是告诉你精进。唯一说不要的就是不要懈怠，啊，跟前面呢舍而无所舍，醉也不醉，啊，这个心也不动，这边就告诉我们要精进。唯一鸠摩罗什法师告诉我们要做的，圆通法师就比较玄了，他这里呢仍然照前面的惯例呢，他把它翻译成叫无情，没有那个精进的相。不要说我在精进，我在得，我在证，所以呢六度在实践的时候呢都应当要去观，没有能做的人，没有所做的事，也没有升起的法，常常观察三轮体空的缘故，所以即便行于精进也无精进相可得。这是圆通法师翻译的意思啊。再翻过来，不乱不昧故应具足禅宗波罗蜜，这边呢圆通法师把它翻译成无思，思就是思维，思维心就是不定心所当中的寻视心，也是禅之相里面所谓的觉观心。觉观心跟寻视心叫做分别较量心，分别啊，比如说分别啊，这个比较不好，这个比较好，因为有分别故呢，所以我舍掉不好而去取好的，这个呢叫做觉观，这个叫做寻思啊，这个也叫做思心所的造作。那为什么我们入了二禅之后呢，就叫做无寻无视呢？那个无思是什么意思呢？无思因为是心只有成佛的一个方向，因为一相故所谓无相，乃至于不需要去较量，不需要去分别，不需要去比较高下，心无取舍的缘故，所以呢无思，不是没有思维。他入了二禅之后还要与所缘境心一境性，你没有思维请问怎么修？只是不用不静观对治一切的染心所，因为这个时候心中存禅悦摄住的关系，所以心不动乱，你不需要去克制啊，不需要去克制染污的法，不需要去防护一根，你心就因为摄住清安的缘故呢，只有一心向道，所以心无取舍的缘故，这样的思维跟第一地相应，因为你升起跟无分别智相应的智慧，这样去观察就可以不乱也不昧，不贪着其中啊，不贪着其中。所以在自论当中就讲了，菩萨所修学的出境律乃至于四禅，连色界天人呢、啊、都不知其境界。哎，很奇怪哦，色界天人不就是因为常常修禅四禅的缘故而得生色界天吗？为什么他们所修学的法门反而色界天人观察修学出禅乃至于四禅的菩萨而不知其境界，更不知其名呢？是因为菩萨修禅不乱不昧，他所修的禅并不是位禅，色界天因为着于禅位而生禅天，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你修四禅而不愁禅的报，不求四禅的报，那个是不昧禅，非世间的位禅，这个是色界天人所不理解的事情。为什么你这个人在修学四禅的方法，可是却不求生色界天呢？ 紧禁极管，于是色界天人才见不到菩萨所修学出经律乃至于四禅他的心地的境界，因为他的境界是禅波罗蜜而不只是禅而已、啊、那么龙树菩萨呢就给他有很多的说明，很多的说明。以下呢就是波罗波罗蜜，他说于一切法不着故应具足波罗波罗蜜。这边呢学生法师把它翻译成无着，无着，所以也很好玩啊。这个唯识法相中的开山祖师啊，无着菩萨也叫做无着阿上嘎、啊、他就是生前的意思，生前也是无着，无着就是清净、啊、清净其实只是心清净，不是起一个我着不着的念头，因为也无相无念无住的缘故，所以也说这个字呢也是勉强这样的说，所以于一切法不着故应具足波罗波罗蜜，也因为你不着于一法，所以你不会以少为足，因为不以少为足，所以才可以遍学一切的法，对不对？好，以下呢我就简单只说两个重点了。接下来呢应具足四念处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到第十九卷了啊，十九卷这边呢讲三七道品，三七道品就是什么呢？就是趋涅盘的道路啊，取入涅盘的方法就是三七道品。可是呢你修三七道品还会有很多的障碍，所以接下来在二十卷当中呢就开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呢这底下啊，这底下乃至于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设定，龙树菩萨在著作里面说啊，这个叫做助开涅盘城的法门。为什么？我们的心可以在修行一切法的过程当中跟空无相无作三昧去相应，然后呢借着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来练练心，在四禅上呢把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的方便当作是试练心的试金石，借着修四禅看看自己的堪能性有没有增加，而不是为了要得四禅的果。所以从四禅以下都是助开法的，都是练心用的啊，就跟我们呢举那个哑铃有没有，举哑铃不是为了举哑铃，是为了练肌肉，练肌肉不是为了练肌肉，是为了让自己有看得起，对不对？这个才是目的，就是借着你今天能够举几下哑铃来试试看我之前的练体力，体力到底有没有增加。所以呢龙树菩萨说的很好玩，这些就是练功用的。你前面有没有功夫，你空无相无无作三昧，你功夫到哪里了，你就修一下四禅看看、啊、修一下四无量心看看你心量能不能扩大。如果你看到你的心还是怯懦，肩膀承担不起如来的家业，给你一点责任就是说哎呀墨学不行就想逃，那你就知道你的心力不够，贪能性还没有办法被练起来，你就在一切的法门当中去练。所以呢接着下来离欲方便称之为九想观啊，接下来有没有九想，有没有九想观呢？就是所谓的不净观。这不净观呢龙树菩萨把它判为离欲的方便，所以离欲最善巧的方便法就是九想观，九想观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净观。可是修不想九想观呢，一般的学人会有一个问题，就会生出恐怖心、沉默心啊，乃至于会有人很厌离，乃至于会去自杀都有。所以如龙树菩萨他们也很有经验，于是他就接着呢用八念，以下呢叫做八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念出席、念死。用这八念呢来对治什么？龙树菩萨在这论说，这八念就是为了要对治前面九想观所升起的部位心。所以各位如果要去对照自论的话呢，就应该把自论，我讲过每个自论的文化到这里都会去问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继续开这个法门呢，龙树菩萨就会自问自答，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为了要对治前面九想观所升起的沉默部位的心，一念佛念法念僧就应当知道世界原本是这样清净的，心地原来是这般有力量，所以就不会沉默，就不会去怖畏，那么跟法光明想相应，怖畏想就会远离，你得了离欲的方便却不受离欲怖畏心的迫害， 都知道，这些法毕竟都只是对治而已。你只要得到离欲的善巧，就不应当执着在这个里面，继续翻到清净想，用八念。那么继续呢，智论又继续说了，八念如果不够的话呢，还有思想观，思想观如果还不够的话呢，还有十一字。念、想、字，其实都是念，只是用不同的称呼而已，就是这样分别。所以呢，八念、十想、十一字，其实是同一类的法门，就是为了对治什么？对治我们的沉默的心，就是为了对治我们的恐怖的心，就是对治我们无堪人心的心，为了对治这些小心小量而去施设的八念、十想、十一切智。如果有读过《瑜伽师地论》的修所成地呢，十想观就应当要知道，它分别是在家位、出家位跟远离邪趣位。如果我们当作是剃不剃头发去出家，当作是出家位跟在家位也可以哦。不过如果我们也可以把解释成说，如果你的烦恼很出众的话呢，就修什么无常苦想；如果你烦恼已经不出众，身体很清安呢，就开始修出家位的第一个叫做法光明想。如果你现在呢也没有烦恼也没有不烦恼的心，你开始行种种方便教化大众的时候，你就入愿离邪趣位。愿离邪趣位，因为你开始去教化大众，就会跟五欲会有接触，这个时候你就要修学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所以你行化于世间，不要再退堕了。你一退回来再着于世间呐、啊，不差一掏钱哈，修学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出离烦恼，啊，从带烦恼禅能够出了烦恼禅，然后入于世间，而心能够长远，就是这个三位修行十想观的方便善巧。啊，有机会我们谈到瑜伽师地论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可以详细讲那个思想。十一字它的功能也是一样，那当然一步一步增上，从正念到想分别对治，到智能够观一切的法而得到心的自在，这样子呢就可以入三三昧。这里三三昧跟前面的三心同门不一样啊，就是有觉有观，无觉有观，无觉无观。所以总之这三三昧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去掉分别心。你只要能够入无觉无观，就可以得到接近无分别智，明心见性的功德之前。你要修无分别智，就应当要从八念、思想、十一智入三三昧，从有觉有观一直把觉观心打掉，离一切的分别妄想，入无觉无观三昧，知道一切的善法不需要比较。一切的法都是平等法，一切的平等法呢，只要入于无间无功用道，这样安住其心，常此修学，一心向佛道而行，就可以一生办道，就可以一生办道。所以觉观心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所以乃至因为要骗于一切的法的缘故，所以又继续开三无漏根啊，底下就是三根，未知、欲知、知以及知矣。知之一门，在佛门当中呢，说众妙之门。知会让我们着于世间，可是知也可以让我们离于世间。离世间的心入于世间，也是要了了常知。佛常说要如理作义，就是要我们能够善了知一切法。知之一门能够让我们堕落，可是也可以让我们离染。所以知这个根要怎么用，它到底是有漏还是无漏，就看我们是要学什么法。所以重点就是知跟欲的相应。所以各位你看哈，从此以后前面的都说什么什么法门，对不对？以下呢，你看下面一行，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欲遍知佛实力，有没有？接下来又一段，菩萨摩诃萨欲具足大慧，有没有？接下来欲以道种会，有没有？接着欲以一切种智，有没有？请问菩萨有没有欲？有哎、欸， 可是他欲根本的五欲行进而不赶快，行进而不赶快，这些欲就叫做善法欲，善法欲。所以佛就开显圣人所发起的愿，他把圣人的愿从此以后开出种种的善法欲。所以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谓之欲之根，以啊之根跟之以根，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要修正自己的欲取心。欲不是不好的东西，只是看你要渴求什么。如果你渴求向道的心，那么这一念心呢就是向善，这念心就会慢慢的熏习无漏的善法，一有为有漏的善法慢慢熏习一切的方便，然后呢一切法相应，所以呢你就可以得道会道种会一切智一切种智，然后一切种智呢断烦恼习，有没有？乃至于欲上菩萨位，欲住阿毗跋之地，都是欲，这些都是我们作愿的学习的对象啊，学习对象。所以我们的三根要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知这一根呢、啊、知着什么根？我们的六处相应，这三根呢设在哪里？设在我的眼耳鼻舌身意。圣人跟我们一样，也就以六根摄受一切的菩提种，菩提种不在别处，就在六根门头。只要六根门头能够跟这些圣人的作欲能够相应，跟我们的五欲进妙相的追逐相不相应，就可以慢慢转染成净，改变我们的心性。所以这些的欲经常去诵读，就经常要去学习起效法的心啊，起效法的心。所以呢为什么是这个龙树菩萨会从这一品续品当中得出的二十三名言，跟底下这一大段文有很多的关系，很多的关系。我就直接明白讲，为什么菩萨要这样子呢？为什么菩萨要这样子呢？他就把这些种种的菩萨摩诃萨的起的欲整理成这二十三个。他说尔后的这八十九品就是要来满足这些目标，对不对？所以我们呢读一部书啊，前面就要开宗啊，他就跟我们讲说啊，因为这些菩萨想要得这些功德，那么也就是说后面